我们翻到腓立比书哈，我们感谢主，这个敬拜非常的好。新约的腓立比书，在新约的175页，新约175页。好，我们一起来读第8和第9节哈，第8、第9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从第8节、第9节，并且在他对不起啊，第7节到第8节哈。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啊，我们求你啊，真的是来做奇妙伟大的工作，主啊，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因为生命只有你能够来更新我们，主啊，否则的话，我们并没有真实的在你那里的更新和改变，主啊，因为更新改变，主啊，都是从你而来的。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来充满我们，充满这个地方，主啊，充满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能够遇见你，更多能够得着你，更多的能够渴慕你，敬拜你。好，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保罗，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叫做这个神圣的渴慕哈。当我们讲到这个渴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原动力哈。通常这个力量是远远超越你能够想象的强大的。我记得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听这个教会的讲道录音带哈。那个专门在这个录音室里边，那个转录那个录音带的这个有两个同工哈，一个是比较年轻，一个比较年老。那个年老的呢，就不怎么说话。他太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长的，我估计年轻时候应该长得是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这个年轻的那个童工呢，就我后来我们就比较熟了。这个有一次呢，那个年老的不在，他就跟我聊起来这个年老的这个童工的和他太太的事情哈，有点说闲话，但是呢，我听了觉得挺有意思。他说这个弟兄啊，哎呦，年轻的时候看上他太太了，但是呢，他每次见他太太呢，他没话。然后呢，他就每次就送人去上班，你知道吗？他太太呢是8点钟出门，他就8点钟就等在门口了。他太太说他就跟着旁边，后来就替人拿着包，然后就坐着公车，就风雨无阻，天天如此。后来呢，那个女的呢看不上他，就提早一个小时就走了，7点钟就走了。结果他去了以后呢，8点钟一看，哟，等了半天没人，就知道这女的提早了。结果第二天呢，他这女的呢7点钟一出门，那男的已经等在那儿了，又给他送。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他还是看不上他。就又提早了，6点钟就出门了，结果他那天又没等着，结果第二天呢，6点钟出门一看，那男的6点钟又等在那儿了。他没什么话，他也不怎么讲话，但是呢，就是生命里边有一种非常执着的。后来呢，这女的就真的被他给追到了，但是呢，这个结婚以后呢，他还是很沉默寡言的。所以我们这年轻的呢，年轻的这个就跟我说是。这个 虽然追到了，这强扭的瓜不甜，就讲了这么一句哈。那我呢，就在这个例子里边呢，我就想到了，就是说我们生命里边，我们要注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渴慕。那这个东西带给我们一生的那个动力是非常非常之强大的。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要做一个祈求，就是在神的面前，他要更新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这种渴慕。那我，你看我，我生命里边渴慕的东西都是很差的东西，啊，不能说很差的东西啊，就是比较世俗的东西。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渴慕的都是美食啊、美衣啊、美车啊、美宅啊，这个就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世俗的，生命里边是有这种渴慕的。但是我觉得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真的是对我们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这个渴慕的一个手术。要让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这种渴慕，要让它改变成一种属天的一种渴慕。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他暴露出了他信了主以后，信主以前他渴慕什么呢？他可能渴慕成为一个犹太教里边的最伟大的一个律法教师，就像他的老师一样，加玛列。他可能渴慕成为一个犹太教里边，在圣经里边的好像一个英雄人物一样，因为他本来的名字叫扫罗。他可能渴慕很多这些事情，但是当他信主了以后，神把他的生命一直不断的更新改变，在他的生命里面一直在做很伟大的一个更新改变的工作，以至于保罗有一天讲，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讲到了在这个三章第八节这个地方，他讲到了他生命里面最深的一种渴望。那这种的渴望是一种非常 powerful 的一种 force。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哈，这种非常深的一种渴望。当你哈，你去看一些这个世界上有成就的人呢，你会发现他们生命里边是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生下来就对他们后来所达到的那个目标有一种非常非常深的、与生俱来的一种非常深的一种渴望。但是这种渴望，不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要求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放下一个他对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一种属天的一种渴望。保罗在这里，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把他自生命里边最深的渴望把它给写出来了。保罗最深的渴望，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就是他以前渴望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了。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看他这个地方讲到了一个至宝。然后呢，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在他的生命里边产生了一种新的一种渴望。当神遇见他的时候，当他成为基督徒，当神呼召他成为外邦使徒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事工是非常大的，非常成功的。他的神学、他的教义、他的所有写的十三封的书信，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满腹经纶、满心知道神、大大被神使用的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人物、一个使徒。他有那么大的对神的认识，有那么大的这个事工的果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保罗在这里边讲到他生命里边一个最深的一种渴望。弟兄姐妹，这个神圣的渴望是我们真的要学习要有的，因为这个会带给我们生命里边非常深的一种转变。所以弟兄姐妹，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你回到你的内心，就是在你安静的时候， 回到你的内心，我们生命里边，我们信主这么久了，我们生命里边到底在渴望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种欲望的一种互相的一种排斥？我们以前我们渴望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还在我们生命里边，还在起着很大的作用，然后我们就一生在一种欲望的渴望的一个挣扎里边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求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放下一种渴望，它是超越所有的渴望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不可能只有一种渴望，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的渴望，但是有一种 force 是上帝从天上亲自放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这种的渴望会超越所有的渴望，它成为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种 force，引导我们走一条得胜的道路，引导我们走一条基督徒的成圣的路，引导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活出耶稣基督自己来。这种的渴望，这种 force 要超越所有我们生命里边那种自然的旧造里边带给我们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边讲的，他说我生命里边有一种非常深的非常深的渴望，因为我生命里边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的一件事情，我已经为他丢弃了万事，我把万事都看作了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保罗生命里边的这种很深的渴望和这种 force 是多么的强大，这种东西带给保罗一生服侍是那么样的得胜，那么样的有影响力，那么样的杰出，让他胜过了肉体中所有的渴望，胜过了世界里面所有的引诱，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他生命里边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个最终极的最属天的这种 force 这种渴望在他的生命里边是那样的那样的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哈，我们要求主拿去那些我们以前看为好的那些的渴望，然后放上他属天的一种渴望。所以这个是我叫做神圣的一种渴慕。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的话，好，你会为这件事情会花时间要来好好的祷告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想到，就是保罗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杰出的才华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个东西在他的生命里边成为了一个至终的至大的一个 force 一个渴望呢？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渴望，我们可能渴望一个美满的家庭，对不对？我们可能渴望我们的孩子非常的有成就，可能我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家，对不对？甚至我可能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牧师，对不对？有的人可能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或者是渴望拿诺贝尔的奖，或者渴望有一个豪宅，或者渴望有非常多的金钱，或者渴望成为出人头地的。所以你所有的东西都有渴望，你可能渴望长生不老，你渴望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弟兄姐妹，这为什么保罗会渴望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来思想的一件事情。保罗这样渴望是必然有他的理由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往前翻啊，往后翻，哥罗西书，好，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我们往后翻一下，哥罗西书就177页哈，就下一页，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看好，保罗之所以他说我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保罗是一个深深认识基督是谁的一个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哥罗西书也是保罗写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保罗讲到基督是谁呢？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基督就是天父完完全全的彰显，基督就是神借着他创造万有的那一位，基督就是万有都是被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那么这一位的基督，他既然是创造宇宙的万有，他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第一个从死里永远的复活，直活到永永远远的。然后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天地的主宰。这一位的神，为什么保罗说他看万事都是如粪土，他丢弃了万事，因为万物跟这位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边的这位爱子，这位基督，这位 Alpha Omega， 万物跟他比起来当然是粪土。所以保罗并不是一个非常狂热或者是非常没有头脑的一个人，保罗是乃是真正的认识了基督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丰盛。他讲到，他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边。你会发现哥罗西书好一直在讲天父一切的智慧都在基督里边，天父一切的奥秘都在基督里边，天父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边，天父一切的圣洁都在里边，所有的一切你都是在基督里边，你要得着基督就得着一切。所以保罗深深的明白，他所追求的乃是所有的人类里边能够真正找到，在这宇宙万物里边能够找到的最值得他追求的。所以他的那个内心的那个神圣的那个渴望，那个 force 是被神更新改变过的。所以他说，以前与我有益的我都当作有损的。所以你可以发现，我最近在一直在读这个罗炳生师母的这个荣耀的光辉，这个姐妹也是，哎呀，你可以看到她里边节选了她很多很多的祷告，那个祷告都是对耶稣，对这位上帝的那种无限的那种渴慕，说主啊，我一定要得着你，我一定要得着你，求你来充满我的灵魂体，主啊，我何等的渴慕你。那一种的，我每次读那个哎呀，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叫做《生命的侍奉》那个时候一读就哭。我第一次看到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哎呀，那是何等的爱！所以我每次读的时候，我就每次哭，每次读就每次哭。后来哭的这边一直疼，我就不敢都看了，就把那本书放在沙发上。有一次我从那个客厅走过去，一不小心一转眼看到了那本书，我又开始哭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那本书对我在当时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他把重生的喜在我的生命里边浇灌了下来。所以我信主并不仅仅是因为教会的人对我很好，我信主并不是因为我想找一个信仰，我信主并不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我信主最终的是当我看到这本书，我真的知道有一位神，真的知道他来到了人间，他为着因着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从永远的灭亡，把我从永远的罪恶、永远的污秽和刑罚里边拯救出来。那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重生的喜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是单单的与耶稣基督的救赎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也许我们觉得教会的人很好，教会的歌也挺好，教会讲道还可以，虽然我能够平安的睡一觉，但是当一个人领受重生的喜的时候，必然是仰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赎。当你看到他对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那是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恶永远的灭亡里边拯救出来，那个叫做重生的喜。所以弟兄姐妹，那一段时间流眼泪，那是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了这一位从死里复活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主。那最近一段时间，我看这个罗炳森师母的这个传记，我又开始，当然没有哭好，但是每一次我看他的时候，我的心里边就生出一种非常极大的一种神圣的渴慕感。哎呀，这个姐妹的祷告真是摸着我的心呐！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渴慕，因为我们灵里边太饱足了，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灵里边是贫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主说什么，老底家教会说我们你已经富足了，你很有钱，主说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向我买眼药水，你要看到你是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觉得这个姐妹哈，就是在主面前她有一个深深在灵里边谦卑的一种生命的特质。弟兄姐妹，这个灵里边深深的一种特质，就是她在主面前她看到她是何等的贫穷，何等的微小，何等的无有，何等的败坏，他何等的需要这位主的生命来充满他。他每一天在那里祷告说，主啊，主啊，我何等的渴慕你，你要来充满我，我何等在灵里边贫穷，我何等在灵里边是这样的干渴，如露渴慕溪水一般。弟兄姐妹，愿这种神圣的渴慕，真是神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我看万事都是有损的，以前有益的现在全是有损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么伟大的事工，这么伟大的恩赐，这么伟大的神学，这么伟大的生命里边，他仍然保持了一个内心的一种渴慕和贫穷。他前面说，他说我不以为我得着了，我要努力的追求，我要玩命的追求啊。这个罗炳森师母有的时候他祷告哈，这个姐妹真是绝啊，他有的时候祷告一天祷告18个小时，哎呦，然后有一次祷告的时候不幸睡着了，起来的时候他跟主，他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怎么在这么伟大的祷告事中，祷告里面怎么睡着了呢？然后呢他跟主认罪啊，他跟主说，主啊，我是一个软弱的病人，我需要一点点睡眠。他说，主啊，我 promise you， 我绝对不会睡超过我需要的， 我剩下的时间我都要祷告，我都要亲近你。你看，你看这个姐妹，你说这话多么的，多么可爱哈！弟兄姐妹，怪不得主那么爱她，你知道？我觉得我们需要心灵里边好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神说：“叩门的就开门，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当你有这个神圣的渴慕了，你一定会得到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知道这一位主是何等的、何等的宝贵。他知道这一位主是宇宙的君王，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天父完全的彰显。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又是被他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他是来到人间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所以保罗说，我生命里边这个渴望并不是一个疯狂或者是迷茫的或者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一个渴望，我乃是选择了生命中宇宙中最上好最值得的一件事情来渴望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的这个最深的这个神圣的渴慕，最大的这个 force 带给他一生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丢弃，我们要学习哈，我们要学习保罗能够把短暂的会朽坏的在这一生的属肉体的属情欲的骄傲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把它放下来，我们要去选择那永恒的至大的，我们要来渴望，就是渴望基督自己。这个乃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宇宙中，在这一生里面，除了得救，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宝贵的，上帝要给我们的就是他的自己。弟兄姐妹好，这个神圣的渴望好，他渴望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渴望这位复活的主全然的充满他的灵魂底，他要完全的得到基督。他不希望他生命里边有任何老亚当，有任何情欲，有任何的肉体，有任何的旧造的东西，他希望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全然充满他的灵魂体，完完全全的与基督联合在一起。这个就是神圣渴望。弟兄姐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神圣的渴望是出于保罗自己。弟兄姐妹，这个神圣的渴望不是出于我们任何一个天然的人，这个神圣的渴望乃是来源于耶稣基督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他所渴望的。弟兄姐妹好，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以后，他就造了一个会幕，然后后来又造了圣殿。会幕是什么？会幕就是外院圣所至圣所，然后呢，永生的神就住在至圣所里面那个施恩座上边。圣殿也是同样的。到了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深深认识，保罗说这个圣殿实际上是一个预表，预表了人的灵魂体，预表了今天神的儿女就是神的殿，这位永生的神要住在我们的灵魂体里边，他要充满我们的灵魂体。你们就是圣灵的殿，你们就是神的殿。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造一个会幕，然后把他的圣座、把他同在放在至圣所里边？为什么神要造一个圣殿？为什么到了新约里边，神说你们就是神的殿，你们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要充满你们，复活的耶稣基督要全然的充满你们， 所以保罗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他讲到一个至大的一个成圣的，就他讲到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那位复活的基督全然的充满我，借着我活出他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东西我们内心里边全然的渴慕耶稣，实际上这个渴慕不是从我们而来的，这个渴慕是从神而来的。为什么？因为他造了会幕，因为他造了圣殿，因为在新约的教会里边，神说你们就是圣灵的殿，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们就是神的殿。弟兄姐妹，这位复活的主渴望跟我们有一个最亲密的一个联合，他要充满我们的灵魂体。所以我们，他会在我们的心里边一直放上一种渴慕，渴慕我们要得着基督，好让他的那个最神圣的渴慕全然充满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来达成。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奥秘。神不仅造了会幕，不仅造了圣殿，不仅在新约里面讲到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的灵魂体就是圣灵的殿，神也在造人了以后特别安排了一个婚姻。亚当就睡着了，然后呢就产生了夏娃。在人伦关系里边，婚姻在圣经里面讲的是人和人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可是到了新约以后，保罗又说，婚姻实际上预表的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教会和基督就是婚姻里边的关系。然后你会发现，到了启示录里边，教会和基督是在一个婚姻里边，新妇和新郎是在一个婚宴里边，是一个永恒的婚姻。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婚姻，当我们死去的时候都结束了，当我们到了永恒里边，不再有婚姻了，人和人之间永远不会有婚姻了。但是那个婚姻所带来的预表，是预表了基督和教会。那个预表代表什么？又是在讲这个神圣的渴望。他希望每一个神的儿女对基督是有那么样一个神圣的渴望，因为这个渴望是神从神而来的。然后保罗还用一个东西来形容，保罗用身体来形容基督和教会。他说教会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身体。有什么东西比头和身体那个关系更亲密呢？他们是永远连在一起，永远同职的，永远是那样亲密的关系。教会永远的敬拜基督，顺服基督，高举基督，荣耀基督，是那样的亲密。弟兄姐妹，这个都在讲这个神圣的渴望是从神而来的。紧接着我们看到主耶稣每一次跟门徒讲到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都用一个字，很奇妙的。当主耶稣讲到旧约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的时候呢，主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讲，他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主耶稣又在路加福音里边又讲，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妻子儿女父母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面对他的使徒彼得的时候，他问彼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弟兄姐妹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中国男人是比较含蓄的。如果我跟老李坐在一块儿，我们两个正在吃早饭，老李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不觉得这个很肉麻，对不对？ 但是你要了解，这是在上帝心中他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主耶稣说所有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因为神最在意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你的妻子、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儿女、爱你自己的性命，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神最在意这件事情。当神要颁布他的这个牧养的这个呼召给彼得的时候，他问彼得，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耶稣又第二次的跟他讲：“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又第二次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主耶稣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姐妹，这个神圣的渴望是从主的心中发出来的。他用婚姻，他用圣殿，他用身体，他用他跟门徒所讲的最重要的话，都来表明了这件事情。他渴望和他的门徒、和他的子民、和他的教会，在永世里边有一个最超越的爱的关系。这个就是保罗在他心里边产生的渴望。主啊，我要得着你，我要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我讲这篇道好，并不是说啊我自己有这个渴望。我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最大的亏欠就是，很多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我一来神州服事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些。当然这个是神的工作，让我走到今天我才能够明白神心里边最渴望的是什么。你看在启示录里边有一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哎呀，真是 perfect。如果我们教会像以弗所教会一样，那真是 perfect。 但是主说什么？你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你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我就要把你们的灯台挪去。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呢？有人解释说，以弗所教会并不是不爱主，但是他失去了单单爱主的心。就好像有一个妻子，她跟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为她的丈夫做很多的事情，什么都处理得很好，但是她向她的丈夫早已失去了任何的热情和爱。有她的丈夫和没有她的丈夫，她觉得无所谓，她的人生过得很好。其实很多的婚姻都是这样的，我估计我太太可能说不定就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主耶稣绝对不允许的。他宁可没有任何东西，但是他希望他的教会向他充满了热情，盼着他，就好像一个妻子盼着丈夫回家。当他看到他的丈夫的时候，是那样的被吸引，那样的充满了热情，来拥抱她的丈夫，亲吻她的丈夫，跟她的丈夫在一起。她觉得那个时间千年就好像一日一样。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起初的爱，这个是神心中最深的神圣的渴望。他今天要把这个神圣的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边。弟兄姐妹，我只是想期望我们一起要来追求这件事情。我们要带着基督的爱，带着基督充满我们的灵魂体，就好像保罗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就像带着这样的一种生命，一种渴望，
我们每天来工作，我们每天来生活，我们每天来行走，我们每天来传扬他的福音。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却过着一种属天的生活，充满了属天的渴望，神圣的渴望充满我们的心。好吧，我们来唱第二首的诗歌。好吧，今天有圣餐，好，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